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这一轮的香港政改方案的投票结果已经尘埃落定，不过呢，香港公民党党魁此前在香港立法会发表的长篇演说却正在大陆同胞中发酵。公民党的梁家杰在演说中称特区政改方案是指鹿为马，并且呼吁守住一国两制的初衷，不要让璀璨都市光辉到此。有分析称这场演说有情有义有理，让大陆人明白香港问题的前因后果，并且反思仇港情绪。那么香港与北京分歧的根本在哪里？香港命运又如何关乎大陆的前途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继续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这封信呢让您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香港这个整个政改讨论的过程呢，就显示了两个很重要的台点。从这个他的谈话、他的演讲和整个过程中间，第一点呢，就是这个习近平先生或者是中共体制在未来，他们并没有进行政治民主改革的这种准备啊，没有这种计划啊，没有这种想法。为什么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呢？就是因为所有的在中国不能进行民主的条件，其实在香港都是具备啊。香港相对来讲人口比较集中，它幅员并不广阔，对不对？没有像中国大陆那么一个复杂的地形、复杂的这个人员分布啊，这行政结构它比较简单。第二个是香港市民的素质相当高，它是全世界最现代化的一个城市之一。第三个是香港一直有法治的这个传统和精神，在英国的统治时期、殖民时期，它的法治系统非常的黎明所以香港这样一等地方进行这个，而且呢，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也是在安全的，因为它有一个铁丝网，它有一个海关，几乎就跟中国大陆隔离了，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且长期以来呢，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政治这个基本的政治体制是不太一样的或者说是有根本差别的，已经存在这么多年。所以在这么一个地方给予他这个民主化的这种一种选择是符合中国大陆的这个利益，因为他这是一个试验品，看看中国人在香港这个，因为在台湾搞民主已经成功了，我们在香港试一试是不是会成功啊？香港具备所有的这个条件，而且呢符合基本法的基本精神。因为中英谈判长期以来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这个过渡以后，这个主权回归以后一定时间期限呢要实行这个越来越广泛的这个民主开除行政首长的这个直选，立法委员的直选就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当时讨论的一个关键点那么长期以来香港之所以不能实行民主，过去我们说是毛泽东的责任，是中国人的责任，因为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香港就要开始实行民主了这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意识就有这种呼声，当然后来的解密文件显示出来，不是英国殖民地他不想再搞这个民主，而是呢中国在后面呢就是极力反对英国在香港实行的这个民主那么现在主权已经回归了，你中共应该有更多的这个充分的心情呢在香港实行这个民主的这个运作。但是通过这个整个香港的这个政改的过程中间中共是采取了极端的这个手段来阻止这个2017年的这个台主首长选举。也就是说你不得不给予仇人这个台首选举，就好像给一个人说你可以自由恋爱但是呢我给你呢三个女人，你只能真身选择一个你说这个叫自由恋爱吗？自由恋爱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吗？所以这样一等
好，和平先生的 Skype 呢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张立凡先生，我想问问你，就这封信您觉得其中最让您感动的是哪一点或者是哪几点？
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在大陆根本听不到就是政治人物有这样水准的演说因为我们的大陆都是这些官僚们都是拿着稿子念那些个八股党八股，所以呢这种就是接地气的有感染力的 这种言辞，大陆观众已经，大陆的听众啊，观众都已经非常陌生了。所以呢，一旦看到这个梁家杰先生这演讲的话，他会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是谁破坏了一国两制？就是梁家杰先生他的这个他的演讲的主旨，实际上他是站在维护一国两制的这个立场上在发言。而我们看呢，实际上从1997年香港回归到现在，一开始呢是这个因为大陆还不太熟悉香港，大陆跟香港的这个利益上的这种关系啊，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所谓的港人治港，也就是呢，中共和这些个红色资本家共治香港。但是共治了这么多年，反正红色资本家们也赚够了钱，但是香港这个城市实际上它在衰落。这个香港的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也不多，而这个大陆的权贵们都把这个香港作为一个他们发财转移财富这个利用这个体制上的这种便利进行权钱交易这么一个场所。那么大陆的这个利益集团在那儿有越来越重大的利益，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此前香港出现的这些个变化啊，应该说是由原来的与红色资本家共治香港逐渐变成这个或者是这个中联办或者是港澳办在治港它背后其实就是它现在不需要代理人了，他们就要直接来这个插手来管理香港的事务。所以像梁振英呢，就只是我们都大家都叫他梁书记的嘛，他就本来就是按披露的资料，他就是一个中共的地下党员或者秘密党员。所以呢，现在事实上就已经是不是原来的一国两制了，马上就要往一国一制的方向来走了，所以才对香港有这样多的干预。那么这篇演说可能使大陆人会思考，我一直过去十年以前我可能就在讲，我说未来究竟这个是大陆影响香港还是香港影响大陆，这个还得走着瞧。现在看回来，就是香港可能唤起了大陆人的这个对民主的这种意识和这种希望。所以这一点呢，就是通过梁先生的演说，我们也能看到，有这方面的，就是在他在大陆引发的这种震动，就是忽然大家意识到，我们应该有，因为本来这个一人一票这个事儿，然后呢，在大陆这60多年来的选举来看，虽然你的基层选举是你有投票权。但事实上这个投票也都是内定的这个情况跟香港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内定了一些人然后让你去投他的票，这种就是所谓的假民主嘛，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呢，大陆人几十年他是日用而不知，他就不知道自己在上当。但是呢，香港人用他们的这个投票否决了这个方案，也同时也揭示了大陆的问题，使大陆人也在思考他们自己的民主权利，什么是真正的一人一票。所以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现在谈香港的话题对我来讲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上次以往几次我一谈香港的问题，这个国宝就会上门来敲门来警告，所以我现在也只能谈到这儿了。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就像刚才和平先生所谈到的一样，就是说只准从三个女性当中挑一个媳妇儿啊，那不是进行海选。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看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北京的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把他这个香港这件事儿呢，我给总结成三个继续。第一个继续呢是这个继续这个扇中共的耳光，响亮的耳光。然后第二个继续呢是这个 继续开启那个大陆百姓的民智，第三个继续就是中共继续这个怎么说呢，是这个回光返照。好，谢谢。
谢谢北京的张先生。接下来为是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喂，
周先生你好，您在线上。
哎，你好，你好。这次这个，我想说香港这次这个，假普选没通过啊。本来是预料之中，结果是，8-28，简直是扇了，重重的扇了中共几个耳光。那么我这个报告我没听说，但是我对这个选举有点诡异，我觉得，可能是范明和那个建制派唱了个双簧吧，包括建制派在内的人，我想头脑清醒、头脑正常的人也会反对中共这一套假选举的。好，谢谢，我说这点。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说呢，刚才您谈到这个香港的，如果你给他们所要的这个真正的普选的话呢，实际上是能够稳定香港的民心、香港的情绪以及他的这个经济。那么这个呢，对中国大陆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相互之间都是可以互惠的。但与此同时呢，就是说中共呢，他又不想通过香港的这个他获得自己想要的权利来影响中国大陆民众他们的这个要求。那么从中共的这个角度来说，他现在是不是也是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呢？
一方面，在九七年的时候，我就在香港看到了整个的这个过渡的这个过程。我就认为呢，中共当时哈想稳定的这个香港，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它是有一定这个决心，有一定的这个当承诺，而且我相信呢，在一定程度上是维护他的这个利益的啊，所以他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啊，还是在很多方面坚守了一国两制，没有完全的这个啊胡作非为啊，比如说新闻的出版自由，那很多人媒体工作者是自己丧失了立场，自己丧失了原则，自己主动去投共啊，而不是说中共真正是进行了破坏。虽然中共进行了破坏，但是整个的这个新闻的空间在香港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这个其他的行业其实都是这样。现在的中共的问题不是说中共是统战和渗透的问题，而是香港的市民、香港的专业人士、香港的公务员，他有多大的坚守能力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最近几年情况产生了变化，这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有了一定的这个发展，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呢，这个经济成为了中共他胡作非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支点，所以他越来越觉得香港对他不重要了，甚至有人说
好，和平先生的 Skype 出现一点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051。河北的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你好。感谢给这次机会。那个对这个张立凡先生的处境啊，深表同情。张立凡先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
我知道什么原因了。
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大陆多一些个抗争，多一些个坐牢的，咱们动不动都别去美国能在中国办多大的事儿，不得中国抗争才行。这张立凡先生这么大压力，还得为民请命，为民发声，为历史进步发声，真是可敬的一个老人。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郭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和平先生，现在在线上吗？何先生好，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关于因为香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倾向，就是有部分人是希望走向港独之路。那么从港独呢，我们联想到像是这个台独、藏独等等各种的这个寻求独立的这么一些这个追求啊。那么就是说，中共有没有意识到这些地方纷纷想寻求独立，他们究竟是为了独立而独立呢，还是寻求？伴随独立而来的一些这个自由和权利呢，张先生？
这个本来啊，如果按照这种联邦制的框架，无所谓什么独立不独立，就是说这个各个地区或者省份， 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共同体，是一个大中华的联邦。那这个对于比如台湾、对于香港这样的问题来讲，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框架。那中共历史上也主张过联邦制，主张了很几十年，最后他们放弃了。现在他们就是希望大一统，但是大一统的结果就是他什么都要管，什么都管得过死。那么把以往的一些个原来传统上的地方自治都消灭了。那实际上广东这个地区，它作为一种这个岭南地区啊，它本来它就有独特的文化和经济以及它的这种政治氛围，所以这个尤其在香港地区，香港的这种思想啊，它不断的会影响广东，广东跟它也有互动，所以实际上也有很多广东人认为他们自己应该也有一个共和国。当然我并不赞同这个香港说搞港独，因为事实上也搞不成。你跟台湾的情况还不同，这个解放军在香港也有驻军，你现在照这个形势是注定搞不成。而这个从这个港独本身来讲，我觉得他只是表达了这个港人的一种情绪，就是他们觉得受不了大陆的这种管制，他们认为这种东西对他们的原有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大的这个伤害和甚至是侮辱，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要自己起来管事儿。那其实，但是呢，这一点我估计从政治现实上来讲，它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真正能够维持好这个香港繁荣的，我个人认为在现阶段当然还是一国两制。但是这一国两制你是得是真的一国两制，你不能够总是把你这个中共的价值观也强加于香港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既然你承认你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那你就应该按照你当年的承诺来办，这样大家可以相安无事，香港也可以继续繁荣发展。但是照现在这个办法这么做下去，我觉得就是非要把香港整死，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双输的做法。但是呢，他们就非常顽固的在这样做。我一直在讲，我说如果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在香港问题上失败，这个实际上应该是这个有人应该承担责任。像香港立法会选举出现了这样的乌龙，这样的结果，中联办的负责人、港澳办的负责人，我觉得他们应该已经辞职才对，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但是呢，现在我们不知道最高领导人对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态度，我们只能往下看。也许现在啊，这个我们看现在梁振英很强硬，然后中联办很强硬，变得比这个选举权还强硬。这种情况究竟是代表这个中央某一派支持他，还是中央整体上就支持他，还是他们自己在垂死挣扎？现在我搞不清这一点，我们只有观察，最后看看到底这个中央会怎么想和怎么做。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政改被否决之后，中国重新发文说这是泛民阻止了香港的民主化。其实这是一个误导，泛民阻止的是香港这种选举被大陆化。记得以前香港是九七回归之后有一个过渡时期是十年，之后这个香港实行是一国两制，由那个港人自主选举出自己的这个香港这个长官。然后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本来应该到那个2007年就已经完成这个民主制度，但是说现在这事已经被推迟了将近有8年了。但是到至今为止，这个中国推出这种制度，这个香港人肯定是不会接受的。这种东西也就是骗大陆人还可以，但是现在大陆人也不是那么好骗了。
好， 好，谢谢，谢谢山东的邹先生。那么和平先生，我最后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中共，它随着经济的这个发展呢，它把强劲的经济作为它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个支点，那么开始要对像一国两制这一类的还有普选的进行这个反悔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说就是在它强硬的这个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共对香港问题也相当的敏感，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他一谈到香港问题呢，有关方面是相当的这个紧张。那么这个呢，又显示出中国方面是不是底气不足？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呢？
他没有底气啊，没有任何底气啊。如果中国的这个民主不自由啊，通过香港这个事情呢，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一个是我前面所讲的，就是在香港这么一个承受的地区，这个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代化城市都不能进行这个民主的这个试点，民主的开始，那就意味着中共即算是在未来经济中国整体的经济更好，民主更开放，条件更好，他也不会进行这个民主，也不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所以香港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中国政治未来走向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是通过香港这次投票，我们也看到了中共未来崩溃或者中国政治产生变化的戏剧化的程度。那么在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选举方案是通不过的因为呢它达不到三分之二的这么一个程度。但是没有想到是这么一个方便的过程，这么一个乌龙的结果。这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治的变化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很多。不管我们的专家多么分析，不管我们的学者多么分析，或者是我们的观察人士或者一般老百姓有什么样的预测，但是结果往往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专制政权或者是不民主的政权，它在变化中间就是这么诡异的。昨天他还是个独裁者，非常强大，但他经不起任何的一个失败或者任何的一个变化，只要有这么一个变化，它立即就会产生一个崩溃效应，或者说它的崩溃的过程中间是非常诡异、非常微妙、非常搞笑啊！所以中国政治的这个变化，我们天天都讲啊，有这个条件它会变化，有那个条件不会变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会变化。为什么？因为不管你的统治多么灵敏，不管你的经济条件有多么这个强大，但是你不符合人性，因为你的体制不代表民意，因为你是没有给予人民的这个选择。只要你有一天有一个事情你失去了控制，你就整个崩溃了。所以有人讲这个中国民主化过程，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比喻，就是说民主化的过程它可以失败100次、1000次，但是共产党只要失败1次，专制体制只要失败1次，它就全部会垮掉，它就崩溃，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基础之上，它根本不是底气不足的问题，它就根本没有底气，它没有基础啊，因为它都是建立在一个强权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一个在新闻限制，建立在一个在选举的这个控制啊，建立在一个司法完全控制的手里，只要任何一个政治的文明注入到中国的政治体制里面来，那中共的崩溃就是几天、几月或者是几个星期的事情。
好，那么这让我想起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本这个星期一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美国籍采访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符合人性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见解，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同一时间的焦点对话节目将讨论美国对华看法发生根本改变以及美中战略经济对话，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